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四章《我愤怒》的下半部分内容。他们做的总是让我不满意，过高的期望的弱点。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心照不宣，我不打算冒犯你，你也不会冒犯我，这并非我们商量好的或私下里达成的协议，而是对生存法则的期待有着相似的认同。如果其中某个人打破了这种期待，对方就有权利发怒并寻求某种形式的报复。合理的期待是经过协商一致认可并且切合实际的，然而有些期待是不合理的，甚至包括一些协商后的期待。如果这种期待未能得到满足，便会导致愤怒的爆发，此时的愤怒就是不正当的，并且会伤及他人。彼得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彼得的故事。现在的彼得与家人和睦相处，所有的伤痛都已经痊愈，没有人再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了。如果第一次遇到这一家子，你绝对猜不到这家人曾经生活在彼得暴力管制的阴影下。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我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他的妻子艾米也在。在候诊室里坐着的是他们17岁的儿子加布里埃尔，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后来我了解到，加布里埃尔是为了保护母亲免受父亲暴怒之下的伤害才来的。艾米开口道，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做的事从来没有令他满意过，我整天提心吊胆，怕他生气，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孩子们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全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哪儿做错了，以免惹得他大发雷霆。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说，他们找我的前一天晚上，彼得冲他10岁的小女儿阿比大发了一通脾气，因为他做作业时遇到了不懂的地方。阿比害怕爸爸打他，连忙跑回自己的房间。艾米忍无可忍，冲彼得喊道，你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你希望我们都成为完美的人，可我们不是。从彼得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彼得的弱点，那就是过高的期望。过高的期望这个弱点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4点原因。第一，过去类似的经历。彼得只关心家人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而不管他们的感情是否受到了伤害。他对待家人的方式与他小时候受到父亲对待的方式如出一辙。以前发号施令的是彼得的父亲，他既不跟家人商量，也不照顾家人各自的特点。现在，彼得不过是在效仿父亲的行为。第二，追求完美。 一提到苛刻的、无法达到的标准，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完美主义，这并不奇怪。完美主义强求不可能的事，很难不招致愤怒情绪。过高的期望，这个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取悦他人。取悦他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期待互惠互利，我为你做了这些，而后一厢情愿的期待你会喜欢我、感激我、不会拒绝我。这种单方面的期待一旦得不到实现，变成了愤怒爆发的导火索。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出路就是公开与对方商量。如此一来，一旦期望落空，我们表现出失望和愤怒就都是情有可原的了。第四，反复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三番五次的出现，我们就会在心中形成期待，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行为模式会不间断地持续下去，这是依赖心理和愤怒情绪生产的基础。以上我们谈到的是过高的期望这个弱点产生的四个原因。第一，过去类似的经历。第二，追求完美。第三，取悦他人。第四，反复的行为。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一厢情愿的弱点呢？让我们稍时休息片刻，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会谈到克服一厢情愿的弱点的三点内容。
去渐沾满了色彩，夜色漫过去的边缘，小溪水溢出河岸，你笑着任它四处流淌，我看着光在你眼里慢慢发亮，不完美才更美，弯曲的线条像风中飘荡的羽毛，洒洒洒落，犹如一场无声的雨。你编织的梦，越过了天边的云。最最不完美的时刻，才是真实的自己。We are most real in our imperfect moments。才洒落，犹如一场无声的雨。你编织的梦，越过了天边的云。最最不完美的时刻，才是真实的自己。We are most real in our imperfect moments。不完美才更美，弯曲的线条像风中飘荡的羽毛。在洒落，犹如一场无声的雨。你编织的梦，越过了天边的云。Sometimes it's not about precision， 完全有时比完美更重要。那些缺憾才让我们更真实，因为缺憾，未来才有更多可能。像午后的阳光落在每一处未填满的空白，无言的色彩已飘散在天边。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 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四章《我愤怒中的内容》。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过高的期望这个弱点，也讲述了彼得的故事。过高的期望这个弱点产生的原因有过去类似的经历、追求完美、取悦他人以及反复的行为。刚才我们说到反复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三番五次的出现，我们就会在心中形成期待，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行为模式会不间断地持续下去，这是依赖心理和愤怒情绪生产的基础。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一厢情愿的弱点呢？第一，认识并承认。我们必须认识并承认自己的标准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如果有心改过，别人会通过语言或行动告知，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太高了。听听别人对我们的要求有什么怨言，注意像叹气、眼神一类的非语言信号。提出要求之后，问问他人的意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少发怒，而把精力更多地用来倾听和关怀他人。第二，追根溯源。假如有可能，应该弄清弱点形成的根源。一旦了解到这种行为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我们就能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不必跟自己较劲儿了。因为这种弱点并不是我们的个性特征，不过是一种习得的行为，是可以摒弃的。无法摆脱有害行为的原因，通常是我们误认为那是自我个性的一部分，如果摒弃就等于违背了自己的本性。然而一旦我们迈出了这一步，就会发现自己不仅毫无损失，而且实际上已经从自我强加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必再诉诸暴力，而能够将精力投入到自我解脱和发展之中。克服一厢情愿的弱点，第三点需要注意的是协商而非命令。我们必须放弃一厢情愿的未经他人认可的期待，除非这种期待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我们不再死守错误的假设和过高的期待，自然能把省下来的精力投入到与他人协商、尊重他人意见之中去。彼得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怀恨在心一直消耗着他很大一部分感情投资，这成为他迁怒于家人的根源所在。当他承认弱点并下决心克服时，便获得了化弱点为优势的能力。他原谅了父亲，并将这种宽容惠及他人。彼得心头的怨恨消散了，原先耗费在怨恨上的精力也可以转而用于纠正自己从父亲身上学来的错误行为。现在彼得摆脱了一厢情愿的弱点，学会了同他人协商。他不再发号施令，而能够有效地同他人交流、亲近和尊重他人了。我讨厌自己，自我厌恶的弱点。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分享说，记得一天早晨起床照镜子，我把自己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镜子里的人就是我，简直是个丑八怪嘛。枕头的缝合线在我脸上留下了一道红红的印记，头发也都贴到了脑袋的一侧。显然在我睡觉的时候，一阵强劲的北风吹了进来，把我的头发全吹向了一边，好像一列火车刚刚从我身旁呼啸而过似的。我一边照镜子一边心想，我长得可真难看。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吧，所幸的是这种失望通常都是暂时的。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负面的自我印象会发展成对自己的极端厌恶，从而转变成致命的弱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吉娜就总也摆脱不了 这种心理阴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吉娜的故事。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说，上次见到吉娜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但对她的容貌仍然记忆犹新。来找我的时候，她年方19，中等个头，身段苗条，肤色白皙，一头红褐色长发着实飘逸亮丽，能染出这种颜色足以让任何一位理发师感到骄傲。吉娜是个美人儿，所有人都这么认为，除了她自己。吉娜告诉我说，她最近总是气不打一处来，脾气暴躁的，甚至想开车冲下悬崖。她讨厌生活，讨厌自己。单看她的外表，有谁想象得到她竟会有这种想法呢？我问她，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她说，我讨厌自己的生活。我对她的回答并不怎么吃惊，我继续问，跟我说说，你生活的哪些方面让你厌烦了？
我讨厌自己的长相，讨厌自己的个头，讨厌自己的身体。
他本以为我会大吃一惊，可惜我让他失望了，因为这种情况我已经见得太多太多。追求完美使吉娜陷入误区，也把她推向了饮食紊乱的边缘。多少财富，多大的成就，都无法满足她对完美的渴求，也无法使她摆脱对自己的厌恶感。实际上，她越是追求完美，就越对自己感到厌恶。那么，自我厌恶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第一，基于以往或当前行为的负面自我评价。有些人因为犯了错误而怨恨自己，这是一种自我惩罚的形式。宽容自己并承担责任才是正确的态度。第二，基于他人观点的负面自我评价。如果我们受到他人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被唾弃，那么内心的厌恶感也会油然而生。自我厌恶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完美，期望过高，求全责备。力求完美的人或许经常受到批评，尤其是小时候经常挨批评的人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利用恶意的消极的强化手段迫使自己下次做得更好。我们苛刻地对待自己，不仅是因为自己曾经受到别人苛刻的对待，还因为这已经转变成了激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吉娜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也许能在一瞬间或短短几天之内感受成功的喜悦，但是这种兴奋心情往往会被迅速压抑，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的鞭策，要求下次做得更好。同时，我们也不会放过前一次努力中的失误或疏漏。对自己期望过高的倾向，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苛求态度，以及自己永远无法真正达到标准的暗示，这些加起来使我们相信不断进步是多么重要。为了避免让自己失望，为了免遭失败的打击，我们压抑自己的情绪，不允许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相反，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轻描淡写，嗨，结果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这种消极的态度不仅促使我们更加卖力，还能防止对自己期望过高，而且万一失败了也算有所准备。因此，我们逐渐学会利用这种负面的强化力量推动自己加倍努力。然而，这种方式存在问题。首先，我们既不允许自己体验成功的喜悦，也不能由衷地表现出这种兴奋的心情。相反，我们总是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暗自猜想自己其实做得不错，另一方面又不想让自己飘飘然。毕竟我们有可能失败，即使成功了也应该再接再厉。了解我们一贯处事方式的人会说，我相信你一定能行，可我们却报之以勉强的一笑，继而压抑自己的情绪。这种虚伪的谦逊态度造成了一种虚假的自我印象，我们认不清真实的自己，对自己的厌恶之情却不断加强。负面的强化手段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激励方式，会令人欲罢不能。借助此种手段，我们并不是推迟了自己享受成功喜悦的时间，而是完全剥夺了享受的权利。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自我厌恶的弱点呢？这里有四点。第一，认识其作用。吉娜不敢摆脱自我厌恶的心理，因为她曾经借助这种手段保住了苗条的身材，这是利用自我厌恶心理激励自己的众多危险之一。它的威力十分强大，一旦超越了负面的自我评价而变作获取成功的一种手段，似乎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了使自己保持某种状态，我们开始依赖它。第二，摆脱阴影。自我厌恶是一种有损身心健康的病态心理，我们应该把眼界放开，少一些自我关注，更多的关心他人。一旦走出了自我厌恶的阴影，自然就能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了。自我厌恶在感情、身体、智力、精神上所消耗的能量是惊人的，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剥夺这种心理的生长空间。如何克服自我厌恶的弱点？第三，认清事实。我们必须认清这样的事实，自己并非孤立无援，我们无法坦然地接受帮助，因为我们想要得到他人而非自己的认可。我们把自己的形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误以为厌恶自己是敢于面对真实自我的表现。第四，实事求是。我们真的甘心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吗？假如答案不是全然的否定，我们就是受到了蒙蔽，就是自寻烦恼。这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精神治疗，以求得帮助，然后按部就班地去做，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摆脱困扰。如同所有厌恶自己不能自拔的人一样，吉娜不愿意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她患有忧郁症，需要药物治疗。同时对忧郁症的治疗看起来会疏解她内心的偏执。吉娜认识到内心偏执的危害以后，就能够面对自己那种负面的自我评价，以及用消极方式给自己施加压力的危害了。从此他不让自我厌恶的心理再度消耗他的精力，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尊重事实、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之中去。对吉娜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竭尽所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克服弱点的过程中，吉娜锻炼出了真正的勇气。
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 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我只愿朝时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我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我只愿朝着光，就算未来跌倒，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朝着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与您共读《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五章《我骄傲》中的内容，敬请留意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